第九集，赤韵终于按了下去，老爷子满意的将协议收了起来。
老爷，他怎么办？
老爷子瞥了一眼已经昏厥的夏沫，眼神不屑，
不过是个下贱的女人罢了，不用管她。
一行人转身离开，门砰的一声从外面踹开，沈仲涵高大的身影赫然站在门口，身上的气息凌厉骇人，两个保镖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。
夏沫呢？
老爷子往里面指了指，沈仲涵走到里面，看见夏沫已经痛得昏厥过去，连忙把他抱起来，大步往外走。半路，老爷子在后面怒吼：
混账东西，我费尽心思守住你的财产，你就这么一副态度。
沈仲涵脚步顿住，嘴角迈上冰冷阴沉的笑意，缓缓转过身，他此刻仿佛来自地狱一般恐怖。
沈家是什么东西？敢跟我的宝贝相比？你既然这么看重沈家的财产，那后半辈子就守着你那点财产过活吧。
沈仲涵决然离去，老爷子在身后气得咒骂。夏沫醒过来的时候，看着伏在他手边睡着了的沈仲涵，想抬起手轻轻摸摸他的头，却发现自己的手没有知觉。怔怔地看着自己的手，努力地想让手指动一动，却怎么也动不了。抬起另一只手，在手背上狠狠掐了一下，一丝痛都感觉不到，眼泪突然就涌了出来，死死咬着嘴唇，他不想让自己哭出声。他以为在跟沈老爷子对峙的时候，他已经做好了残废的准备，可是没想到真的面对这个结果，他根本受不了。紧紧闭上眼，他不想让自己表现得太难过，以后的日子是他自己过，既然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，他不想让沈仲涵也跟着他一起难过。微微的响动吵醒了沈仲涵，他抬起头见夏沫醒了，终于松了口气。
沫沫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手臂还疼吗？
夏沫眼睛里的泪水没有忍回去，晶亮的泪就在眼眶里打转，他却笑了笑：
我没事。
沈仲涵的眸光沉了沉，两个人默契的不提及，不追问。夏沫的手受伤，婚期延迟了一个月。这一个月里，夏沫静静的躺在医院里，每天看看书，跟张妈聊聊天，调养身子，安静的不成样子。而外面早已变了天，各大媒体的头条都被同样的标题占据：洛氏第一豪门股票暴跌，合作商纷纷撤资，沈氏集团摇摇欲坠，沈氏企业纷纷倒闭，百年基业或毁于一旦，沈家即将宣布破产，洛氏财富分配格局将重启。沈仲涵终究是为了他毁了沈家。夏沫只当什么都不知道，放下手机。沈仲涵正好进来，在一旁把外套脱掉，把手搓暖，才走过来，自然而然地将夏沫抱在怀里，在他耳边轻轻蹭了蹭：
今天感觉怎么样？
夏沫握着自己怎么都动不了的右手，点了点头：还好。沈仲涵将他环在怀中，大手包裹住他的双手，轻笑着说：
再过两天你就是我的新娘了，期待吗？
夏沫沉默：期待吗？
期待的吧。
但是之后呢？之后他们就要分开了，期待与不期待又有什么分别呢？沈仲涵的呼吸喷洒在他耳边：
等我们结婚以后，过两年的二人世界，
然后生两个孩子，最好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，然后我们一家四口去周游世界。他越说越兴奋，脑袋里已经是一整幅的未来蓝图。夏末忍不住打断了他，沈中涵，婚礼之后。他不想打断他，可现实摆在那里，他们没有办法忽略掉那一块。嘘，沈中涵抵住他的唇，在我们结婚之前什么都别说，开心一点。夏沫点点头，在他怀里躺好，享受着最后的缱绻。他要记住这个感觉，让他能在以后每个痛苦的夜里，起码还能有些温存的记忆响起。婚礼前一天，沈仲涵亲自飞往法国，拿到了他为夏沫量身定做的戒指。银色的戒指圈上镶嵌着一颗闪耀的钻石，这颗钻石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永恒。他一眼就看中了这枚戒指，因为它的寓意。如果夏沫带着这枚戒指离开，会不会因为这寓意的魔咒回到他身边？夏沫的手很好看，也只有这枚戒指才能配得上他的手，他一定会喜欢。失神间，手机响了起来，是沈家的老管家。本来温柔的表情褪去，接起电话，淡淡应了一声：“少爷，你回来看看吧，老爷病倒了，恐怕是不行了。”沈仲涵冷笑：“知道了。”回到沈家，沈老爷子中风瘫痪，躺在床上，连话都说不清楚。见了沈仲涵，却还能表现出一副愤怒的神情。床上的老人愤怒地发出呜呜的声音，颤抖的还想举起手打沈仲涵。沈仲涵站在床头，与老爷子无声对视了许久，最后从床头柜找出夏沫签的那份财产分割协议，放在沈老身边。守着你的协议和你的沈家过一辈子吧。出了卧室，沈仲涵对管家道：“把他送到最好的医院，给他用最好的药，所有的费用记在我账上，别让他死了。”管家终是松了一口气，到底是父子。沈仲涵终究还是留了一线，没有把沈家逼上绝路，也已经算仁至义尽了。晚上，沈仲涵来到夏沫房门外，刚想进去，就被张妈拦住。先生，新婚夫妇结婚之前不能见面，不然结婚以后是会吵架分居的。从来不迷信的沈仲涵竟然却真的没有进去。如果他能忍着这一晚不见他，那婚礼以后他们是不是还能在一起？如此这么侥幸的想着，他还是敲了敲门。默默，你睡了吗？看不见人，哪怕说说话也好吧。夏沫在门内应了一句：“还没。”我们说说话吧。夏沫下了床就要开门，门锁转动，沈仲涵连忙制止：“别，别开门，我们就隔着门聊一会儿天吧。”说着，沈仲涵靠着门板坐下来，夏沫收回手也坐下，两个人隔着一扇门，背靠着背，一个对着灯光，一个对着月光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起了天。默默，你说，我把城郊那个小楼改成小旅馆，生意会不会很好？夏沫淡笑：“你一向很有生意头脑，做什么都不会亏本的。也就只有你这么相信我，万一亏本了，就全算你头上。”夏沫垂眸，沈仲涵已经失去了沈家，没有了钱， 没有了地位，也和沈老决裂。其实他们现在也算扯平了，因为他拥有的一切也都没了。只是他握着有些发凉的右手，有些事情怎么也过不去。默默，明天婚礼你紧张吗？那边忽然问。夏沫扑的笑出声，都已经结过一次婚了，还有什么紧张的？上一次不算，你把这一次当第一次，会小鹿乱撞吗？摇摇头，他回答，不紧张，因为我心里的小鹿早就胀死了。沈中寒一笑，难为夏沫这么笨的女人也说起了笑话。不早了，休息吧。夏沫嗯了一声，起身往床边走去。门外沈中寒忽然叫了他一声，默默，闭上眼睛。夏沫不明所以，老老实实站在原地闭上眼。听见门开了，自己忽然露着一个怀抱，额头上落下轻轻一吻，那怀抱紧的恨不能抱到地老天荒。良久，沈仲寒松开了他，在他耳边轻轻说了声晚安，我的新娘，这才退了出去，关上门，最后睁开眼睛。他没有见他，这应该不算犯规吧。夏沫愣愣站在原地，右手摸上额头，明明没有直觉的，却还是感觉到了他吻过的地方无比灼烫。眼睛缓缓睁开，眼中盈满了泪水，怎么也止不住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张妈帮夏沫穿好了婚纱，站在一旁看着化妆师为她画上美美的妆，激动的嘴都合不拢。夫人，你说我这高兴的怎么跟嫁女儿似的？说着说着，张妈就红了眼圈。夏沫拉住她的手，张妈，谢谢你这么多年的照顾。夫人，别这么说，只要你跟先生好好的，我怎么都行。夏沫淡淡的笑了笑。张妈又说，夫人，这些日子我也看得出来，你跟先生互相都舍不得对方，要不婚礼之后你们就别……张妈，别说了。夏沫化好了妆，起身转了一圈，笑着问他，你看我好看吗？张妈知道夏沫不想再提及这些事情，就随着他转移了话题。好看，好看。提着裙摆上了婚车，夏沫坐在后排看着车窗外的风景，心情是说不出的复杂。离开的心里已经准备好，决定都已经做了，还有反悔的可能吗？车窗外的景物越来越荒凉，建筑从高耸的大厦变成了低矮的平房。夏沫回神，隐隐觉得不对。沈仲寒说过，他们的婚礼是在市中心的花园办，怎么会到这么偏僻的地方？他试探着问司机，这是去哪里啊？去一个你该去的地方。陌生的声音让夏沫顿时不安起来。沈仲寒安排的司机是他的助理，夏沫是认识的，可是这个人他根本不认识。你是谁？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前面的司机一声冷笑，哼，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夏沫神经紧绷起来，一边摸出了手机，一边说，谁派你来的？你有什么企图？哪儿那么多废话，闭上嘴，老实点。司机十分不耐烦，脚下踩上了油门，车速飞快。夏沫已经看不出这是哪里，颤着手拨出了沈仲寒的号码，很久都没有人接。 夏沫急得额头出了一层细汗，心里祈祷着沈中华快点接电话。正在这时，司机看了一眼后视镜，发现夏沫的视线一直在看着下面的，发现了不对劲。前面突然伸过来一只手，抓住了他的手机。夏沫抓着手机不放，司机反手用不上力气，两人就这么僵持住。妈的，找死！那人猛一转身，狠狠扇了夏沫一巴掌，继续从他手里抢手机。他左手紧紧攥着手机，怎么也不放，右手拼了命的挥舞。只要争取时间，沈仲涵接了电话就能追踪到他在哪里。只要再坚持一会儿，再坚持一会儿，砰！婚礼现场，沈仲涵一身笔挺的燕尾服，潇洒迷人，手里握着戒指盒，想着一会儿给他戴上这枚戒指，他会不会喜欢，会不会感动，嘴角微微勾起，眼前满是他幸福的样子，直到急促的敲门声才把他的思绪拉回来。打开门，助理一脸焦急地站在外面。沈仲涵皱眉，不是叫他去接夏沫，怎么只有他自己回来？助理气喘吁吁地对沈仲涵说，
先生，我到夫人那里的时候，张妈说夫人已经被接走了，我打不通您的电话，只能马上来告诉您。
沈仲涵攥紧戒指盒，竟然还有人感动他的人。
去查所有路口的监控录像，所有可疑车辆都不准放过，另外马上追踪夏沫的手机位置。
本来温馨的婚礼顿时变得紧张起来，所有人的神色都变得十分严肃。沈仲涵赶到夏沫家，张妈已经慌了，见到沈仲涵连忙说道，
我看来的车上有之前布置好的鲜花，就以为是接夫人的花车，可是没想到……
拍了拍张妈的肩膀，沈仲涵语气沉稳，
没事，夏沫不会有事的。
到了监控中心，保镖正在一个个的检查附近路口的监控录像，见到沈仲涵，其中一个起身上前，
先生，接走夫人的花车和我们的花车是同一个型号，车牌挡住了，不能查到车主是谁，而且附近的路口监控不知道怎么回事都损坏了，目前还没有找到可疑车辆。
另外一个保镖上前，
先生，夫人的手机通讯记录显示半个小时之前有两个呼出记录。
沈仲涵恍然，掏出自己的手机，果然他在半个小时之前给他打过两个电话，可是他却没接到。
马上定位他的手机，夫人的手机信号已经消失了，最后一个通话记录显示的位置在郊外，把位置发给我，来几个人跟我走。
沈仲涵甩掉身上的燕尾服，率先上了车，一路狂飙，只希望夏沫千万不要有事。到底是什么人吃了雄心豹子胆感动他的女人？他明明已经为他扫平了一切障碍，怎么还会有人有这么大的胆子？思绪难平，沈仲涵狠狠捶了一拳方向盘，该死！赶到夏沫手机信号最后能追踪到的位置，已经是极为荒僻的城市边缘，路上空无一人，只有一辆撞上废弃民居的花车正滋滋地冒着烟。沈仲涵上前查看，车头已经被撞扁，挡风玻璃整块碎掉，驾驶位的司机当场就断了气，车速有多快才能撞成这个样子啊？视线瞥到后座上，他的手机已经被摔碎，旁边还有极为刺目的一滩血迹。沈仲涵的瞳孔猛然缩紧，他受伤了。